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先来为今天要分享的信息来祷告。我们感谢我们在天上父神，我们每个星期天我们不仅要用诗歌来敬拜赞美你，我们也要来聆听你的话语，求你用你的话语来亲自来教导我们，来引领我们，指导我们当行的路，求你看顾保守。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今天我是会讲约伯记当中关于约伯。我们对约伯的故事都是非常的熟悉，一提起约伯，我们就会想起他遭受极大的苦难，还有约伯与他的三个朋友大战几百回合，就关于苦难的这个讨论。其实我们仔细去研读约伯记的话，我们会发现约伯记得在当中的内容不只是关于苦难这个话题，其实里面还有很多关于如何正确认识神，如何正确的去安慰人，如何去看待生命的意义，以及关于社会公益关于家庭教育等等。其实约伯记它的内容是非常的丰富所以约伯记它被在圣经当中被我们划分为哪一大类里面？诗歌智慧书这一大类。那今天我不讲约伯的苦难，我要来讲约伯作为一个父亲的榜样是什么样子。之后我还会继续分享约伯他作为一个在社会上很有影响力的一个人，他在社会当中他是如何行公义好怜悯。那今天我主要是来分享约伯他在家庭中的榜样，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学习约伯的榜样。第一个就是约伯在行为上的榜样，第二个就是约伯在教导上的榜样，第三个约伯在祷告上的榜样。那为什么要讲这个话题呢？因为我看到在这个时代当中，父亲有很多失责的地方，没有按照神的要求来做一个好的父亲。母亲在一个家庭中的主要的角色是做丈夫的帮手，来照顾孩子生活的各个方面。父亲在一个家庭中的主要角色是什么？是要做头，要来带领这个家庭，要做家庭的祭司，要把整个家庭要带到上帝面前来。但是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看到许多父亲的主要角色是什么呢？是赚钱修理屋子甚至在家庭当中做起母亲的角色来。今天呢，许多基督徒家庭不合神心意的一个原因，就是做父亲的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没有好好教导自己的子女，能够把他们带到上帝面前来。父亲没有按照神的心意能够来好好的去爱自己的儿女，并且花时间跟他们在一起，以至于孩子没有能够走属神的道路，以致偏离上帝，不认识神，甚至也不敬畏神。我讲这方面，我今天讲这个并不是说我自己住得很好我是跟大家一起来学习，我有很多住得不好的地方，所以我们都是需要回到圣经当中来，从圣经当中来去学习神对父亲的要求，从圣经当中来去学习怎样做一个好的父亲所以本来这次这个讲到的这个题目应该是上周讲的，但是因为上周的话就是因为我要去英文堂那边讲，所以我就没办法在中文堂讲，所以我是放在这座来讲。圣经当中有许多不好的父亲的榜样但是也有好的父亲的榜样，约伯就是一个好的父亲的榜样。在约伯记第一章第一节里面说，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首先我们可以从约伯身上去学习他作为一个父亲在行为上的榜样。约伯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他是一个努力遵行神话语的人，他是一个从里到外都正直诚实的人。他之所以被上帝称为完全正直，因为他敬畏上帝，他远离各样的恶事，他拒绝做上帝不喜欢的事情。约伯在行为上的榜样必将对他的孩子产生非常正面的影响，他是以身作则来带领家人走蒙神喜悦的道路。我们在座的哈，我们大部分都是已经做过父母的， 我们知道做父母的，我们都知道孩子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复印机，我们怎么样行，孩子就会跟着我们学。我们希望儿女都行得好，但是我们却常常没有做好的榜样。比如说生活中的太多的这样的例子比如说我们做父亲的，我们开车一般都开得都很快，对吧？日啊，都是开得我们经常会带着孩子坐在后边，然后带着孩子出去。我们不要以为孩子坐在后面好像他们什么事情都不管，但是其实这些孩子的眼睛他都无时不刻他都在观察我们是怎样在开车的，对不对？他会留意我们开车是不是在遵守交通规则，他会留意我们是不是会闯红灯，他会留意我们是不是在停牌的时候有没有完全停下来，对吧？我相信你在开车的时候，你孩子坐在后边会有没有跟你讲过说，哇，你超速了，哇，你是不是又闯红灯了，是不是有没有这样的过经历？至少我是有过这样的经历。哇，说，哦，爸爸，你怎么开到80了？这个不是限速是60吗？所以，然后呢，我们家老大现在他今年已经满了16岁，所以呢，我就已经在开始教他学车，我自己亲自教他，然后呢，现在还没有找开车教练。我在教他开车的时候，哎呀，我就自己，你怎么教孩子开车的，对不对？你一定教孩子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教说，哇，你要中规中矩哈，你要一定要这个速度在哪儿，怎么一定要完全停下来。其实我在教他的时候，我就在自己想，我自己是不是这样做的？我如果以前我自己都是没有这样做的，我真的是我现在跟孩子讲，哇，你要怎样怎样怎样，我就觉得好像自己都觉得说话真的是都没有那个底气。真的，我们在孩子面前是我们是怎样行的，真的孩子都看在眼里面，我们要做孩子的一个好榜样。比如说我们常常教导孩子不要撒谎，对吧？我相信每一个做父母的一定跟孩子说过这句话，说你不要撒谎啊，你要诚实，你做了什么事情你老实交代，然后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对孩子要求是这样，但是我们自己呢，我们自己是不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是一个不撒谎的人呢？我们自己反思一下，我们这些做父母的，比如说我相信每一个父母都做过这件事情啊，孩子在身边，然后呢就是趁着你很忙的时候，他跟你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然后你为了应付他，都答应，你都答应了，但是有多少你真的是兑现的？我们真的是很多时候我们嘴巴上答应这个孩子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然后过来了等孩子说啊你答应了做这事情，然后你就开始用各种各样的理就把他搪塞过去。其实这个我们真的是在孩子面前就没有做一个好的榜样，其实那个是我们就在孩子面前撒谎，我们是不诚实。一个孩子他跟同学在那个马路边上踢足球，然后不小心叭一下就把他们那个邻居家的那个玻璃给打碎了，然后他孩子赶紧跑回家告诉他爸爸说，哦，不好意思啊，然后把那个我踢球然后把那个玻璃打碎了。然后呢孩子的爸爸就叫他说，哇，你不要承认说那是你踢的，撒谎是同学踢的。然后结果他的孩子然后就跟别人讲，他说不是我干的，是别人干的。那当然了，其他的那个孩子肯定他也不说是他干的嘛，对不对？然后结果呢，结果就没有人谁来承认这个玻璃是谁打碎的，然后结果就导致同学之间的争执，甚至是引起这个家长之间的这个争执最后怎么解决这问题了？那没办法，那更换玻璃的费用所有的这些家庭全部来平摊，那就解决这个问题了。但是这个结果是什么样子？结果这是父母教导孩子要来去撒谎，为了在利益面前宁愿撒谎。好像撒谎比诚实可以得到更多实际的好处，但是这个却成为孩子的一个非常坏的一个榜样我们家养了一只猫哈，听说是特别漂亮哈，特别帅的那种猫。哇，我们家里面的孩子每个人特别宠这个猫，然后我们家猫特别喜欢吃虾，然后今天早上然后给它煮了两只虾，然后放在那个柜台上面 然后他哇，他偷偷的就先把那个虾自己去吃了，然后哦，你知道我们家的人，然后那个孩子说哇，我们家好可爱，他居然自己会去偷吃虾，哇，连偷虾偷吃虾都吃得好帅。其实我只是我想想啊，真的是有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是不是有的时候孩子做错了错事情，但是呢，那个做错的事情可能是符合自己利益的，我们可能还会称赞说，哇，孩子你好聪明，你做得好，我们会不会这样子？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在利益面前，即使是做到一件错事情，但是我们可能说，哇，你好聪明哈，就像那个一脚踢球把那个邻居家的玻璃啊撞碎的，哇，他撒谎，最后他没有承担责任，哇，就是说，哇，这个是做得好。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希望孩子诚实，但是我们自己，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在孩子面前我们常常的撒谎，甚至是为了利益面前我们教导孩子撒谎，这是真是非常坏的一个榜样。还有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太多这样的例子啊，我们现在都是手机时代，我不知道每位弟兄姐妹每天你花在你的手机上面花了多长时间，你看看你的那个手机，现在拿出来看看你的 screen time， 现在是已经有几个小时了，是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四个小时、五个小时，你到了晚上的时候，你看到那个手机的那个 screen time， 就是在屏幕时间，是吧？你的手机上面都有这个统计的。我们现在真的是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啊，用看手机，然后呢，等等看电脑这上面。但是呢，我们做父母，我们会教导孩子怎么样？哇，你要少用电脑哈，你要少用手机哈，你不要用电脑玩游戏，你不要用那个手机跟同学聊天。我们是不是都会这样跟孩子这样讲？但是我们去看看我们自己是怎么样做的呢？我们自己每天花了很多时间去刷那些无聊的那些短视频，然后追韩剧、看电视剧，或者一些花边新闻，你的那个手机的那个时间，你自己看看，我们诚实一点，对不对？你拿出你的手机看看，或者是你看看你那五个小时的时间，你花了多长时间是看视频的？你多长时间是看新闻的？你多长时间？当然，现在我们有用手机。啊，有读圣经的那个是好的，但是你读手机用手机看圣经的那个时间花了多长时间？占了10%、5%，然后90%时间是干什么呢？看短视频，看各种各样的无聊的那些新闻。但是我们却要求孩子，你不要玩游戏，你不要跟同学聊天，你不要花在电脑上、手机上太多时间。我们自己有没有以身作则？所以我们都希望孩子，我相信每一位做父母的，我们都希望孩子正直诚实，但是我们自己在孩子面前却往往是说一套做一套。殊不知有超强模仿能力的孩子很快就会学习，从我们身上学习各种各样的恶习，到时候等他长大之后再去纠正就为时晚矣。我们不要故意犯罪，但是如果我们做错了事情的话，我们也不要试着去隐瞒，我们要勇于的来承认错误，甚至是可以在孩子面前来去承认我们的错误。我们不要宽以待己，严以待人。我们做父母的，特别是做父亲的，我们一定要以身作则，要言行一致，要品行正直诚实，做孩子的好榜样。我们知道约伯他是敬畏神，作为一个基督徒啊，敬畏神是最基本的要求。如何敬畏神呢？那我想就是不做恶事情，不做坏事情，这个大家都明白，我相信大家都会努力的去做到这一点。但是敬畏神里面其实还有一点，我们要去敬拜，我们要去敬拜神。很多时候可能就没有引起我们的重视，我们称神为我们的神，那个神是我们的神，不是在嘴巴上面的神，就算是作为我们的神，我们就是要去敬拜他的，我们要去赞美他的，我们要去尊崇他的。在主日的时候，我们 怎么样，我们来怎么样敬拜神。在主日的时候，就是我们一起回到教会当中，我们来去敬拜神的时候，那是神所喜悦的时候，那是神也是希望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但是如果我们以各种各样的借口不去教会去敬拜神，那么我们自己在神面前，在孩子面前，我们是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榜样呢？如果孩子看见我们如此随随便便的来去敬拜神，我相信他们也会跟着我的效法。那么我们怎么希望我们的儿女也可以去敬畏神呢？我们常常说孩子长大了他们不去教会，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这跟我们自己过去随随便便的去敬拜神是不是有很大的关系呢？特别是做父亲的，做父亲的一举一动对家人是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对孩子的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如果父亲不敬畏神，随意敬拜神，都会被孩子学习。即使母亲是敬畏神的，但是其实只要孩子说一声说爸爸都不去教会，那你说做母亲的他能够怎么办呢？所以我们这些做父亲的，真的是我们要，真的是要在家中做一个敬畏神的一个好榜样。所以亲爱的弟兄们，神给了我们父亲这个荣耀的这个称号，我们在行事为人上面就要对得起这个称号，我们要在行为上面做孩子的好榜样，要像约伯一样完全努力遵行神的命令，我们要像约伯一样正直，心里没有诡诈，我们要像约伯一样敬畏神，要来去遵从神，我们要像约伯一样远离恶事，不要去做神不喜悦的事情。我们在行为上的榜样孩子都看在眼里，也会跟着效法，这才是我们做父亲当有的一个样子。我们继续来看约伯作为父亲的好榜样，在约伯记一章二到四节，约伯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他的家产有七千羊三千骆驼五百对牛五百母驴还有许多的仆婢，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他的儿子按着日子各自在家里面设摆宴席，他就打发人去请了他们三个姐妹来与他们一同吃喝。我们可以看到从这段经文里面这一堆的数字，约伯他是一个蒙神祝福的人，他的可以说是儿女成群，他的家产极其富有，他在社会中的地位是极其的崇高，他三个儿子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加起来是十个儿女，他有七千羊三千骆驼加起来也是一万，也是十的整数倍，他有五百对牛五百母驴加起来是一千，也是神的十的整数倍。所以说可以说神对约伯的祝福叫做什么，用我们今天的话讲叫做十全十美，对吗？难怪连撒旦都嫉妒约伯，认为约伯的金钱是虚假的，是有功利性的，是因为神如此祝福他，他才如此敬虔。如果神拿走这些祝福的话，他撒旦认为约伯就会立马的会弃掉神，但是事实证明撒旦是错的。约伯他遭受了极大的苦难，他失去了所有的儿女和所有的财富，他自己的身体也患严重的疾病，生不如死，但是他仍然持守对神的敬虔。约伯他敬畏神，只是单单因为神是他的神，他无条件的要去敬拜这位神。这个是我以前一次讲到我讲过，我今天就不再重讲。话说回来，我们可以看到神是如此的祝福约伯可以说是神对约伯的祝福是真的是十全十美。那么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来看哈，那是神对约伯的祝福。那么约伯的儿女呢？你要知道约伯的儿女他是一位什么样的父亲，他是一位又富有又有社会地位的一个父亲。用我们今天的话讲，这些孩子约伯的这十个儿女是什么，真的是用我们今天的话讲就是富二代，是官二代。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的孩子是极容易变得堕落的，真的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看到太多富二代官二代堕落的孩子这种例子。家庭的财富可以使下一代过着奢侈腐烂的生活， 家庭的崇高的社会地位可以让下一代犯罪不受到当有的惩罚，助长其犯罪。我们都听说过我爸是李刚啊这个故事，对不对？财富是罪吗？地位是罪吗？都不是。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够在有财富的情况下面，在有社会地位这种情况下，好好的去教导我们的下一代，你家庭的财富和家庭的社会地位就会成为下一代的陷阱，深陷其中。约伯的十个儿女他就有这样的危险。他的我们最看到的经文说，他的七个儿子常常在自己的家中举办宴席啊，还邀请他的三个姐妹啊一起来。其实真的你可以想象，他们是他们的七个儿子常常在家中哈啊，可以说是轮流，今天你请客，明天我请客哈，就是经常是在家里面请客。因为啊，神对约伯的家庭是有很多的这个祝福，所以他们经常在家中啊来请客吃饭。你可以想象，在约伯的儿女他生活在那种环境里面，真的是他们其实是面临着很大的这个啊这个试探。丰富的物质财富极容易让他的儿女陷入到一种堕落生活当中。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来去领受神的祝福，这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在宴会当中，在丰富的物质享受当中，也是很容易犯罪的，很容易忘记这是来自神的祝福。我们可能在生活当中常常利用宴会来彰显自己的财富，奢侈浪费，甚至是醉酒淫乱，这些都是神不所喜悦的。所以约伯的孩子他就生活在这种环境当中，并且约伯他意识到自己的孩子也处于这种危险的这种试探当中，所以他常常的就要嘱咐他的孩子要怀着一个感恩的心来领受神在物质上的祝福，并且告诫他们在宴会当中不要奢华浪费，不要醉酒淫乱。并且约伯在等宴会结束之后，约伯就叫了他的这些儿女，让他们要叫他们自洁。自洁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叫他要要求他们要常常审查自己的良心，要悔改他们在宴会当中所犯的任何的罪，不管他们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都要求神来赦免他们所犯的罪。所以这是约伯在那种当中他是这样教导自己的儿女。约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学习敬畏神，为了他们的利益，他就使用神给他作为父亲的权柄来去教导儿女行走在正路上面。这是我们要从约伯学习的一个榜样。我们做父亲的很多时候在这方面是失责的。我们中国人有句话说什么，子不教父之过。子女犯罪若是因为父亲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这个责任的话，那做父亲的在上帝面前是没办法交账的。在教导儿女的事情上面，父亲通常来说要比母亲更有效，因为父亲讲话比较有权威，而母亲讲话的话比较温柔啊，就是并且是经常是重复，所以孩子你话说多了，重复来转来去，孩子就不太爱听，对不对？然后但是呢，父亲话少，但是一句话顶一句话，所以父亲说话是很有分量的。这是父亲，这是上帝给父亲的一个权柄。那么我们做父亲的应当怎样来正确的教导自己的儿女呢？不是凭自己的意思，若是凭我们自己的意思，我们越教导越会起反作用，越教导越叛逆，对吧？我们在做父亲的，我们都可能有这样的经历。最有智慧的做法就是我们做父亲的要用神的话来教导孩子，要教导孩子学习神的话，明白神的话，听从神的话，这才是最有效的教导。我们做基督徒的父母，我们常常认为只要把孩子送去教会啊就可以了，其实这个远远不够的。父母还需要在家中教导孩子学习圣经，比如说每周可以找一个时间一起和孩子坐下来一起来读圣经，然后分享，然后帮助孩子能够来去明白圣经的话，并且教导孩子要去听从神的话，要去学习敬畏神，顺服神。在生命记6章那段经文是非常有名的啊，生命记6章6到7节， 那时候是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他是这样讲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你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所以那段经文就是摩西就是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要在家中要如此的要去常常的要去教训你的儿女，来去学习神的话，要遵循神的话。所以其实以色列人他们的信仰能够不管虽然说他们今天还不承认耶稣是他们的救主，但是从他们的这个持守这个旧约的这个信仰来讲的话，你看几千年到现在他们还是基本上来说还是能够住得很好，这个与他们在家庭当中的这个信仰的教育是密不可分的。我们今天的很多基督徒家庭，我们的儿女长大之后就流失，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到底是什么，我们有没有思想过？其实我想的话，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在家庭当中缺少对孩子的信仰教育。我们常常认为孩子去教会就已经很棒了，但是我们在家里面我们却没有花时间精力来去教导孩子，来去学习圣经，来去明白圣经，来去听从圣经的话。这是我们作为父母的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缺失。约伯他作为一家之主，他使用神给他作为父亲的权柄来教导自己的儿女，在宴会之后要自洁，要凡事有任何不敬畏神的行为，并且有及时的叫他们及时的悔改纠正。这是我们可以从约伯身上学习的第二点，作为父亲的榜样。我们做父亲的，我们要思想自己是否像约伯一样来教导自己的孩子行走在合神心意的道路上面。我们还可以从约伯身上学习另外一点，就是约伯在祷告上的榜样。约伯他不但使用作为父亲的权柄来去教导自己的孩子，他还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约伯常常这样行。这是其实我们可以把这段经文，你可以一个想象一下，在你脑袋中可以想象的这个画面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画面。可以说约伯他一大早起来，他就当然到那个时候他是以献祭作为祷告的方式来到神面前。他一大早就起来，他心里面他可能一晚上他睡得不是很踏实，因为他心里面总是担心自己的儿女会犯罪远离上帝，或者甚至是触犯上帝。所以他一大早起来，他一一为自己的孩子向神向善燔祭，并向神祷告，求神赦免他儿女所犯的罪，一一为着按照数目。我相信就是约伯他是一一为着他的孩子提名来到神面前献上燔祭，向神祷告，求神来赦免儿子儿女所犯的任何的过犯。从这个场景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约伯他就是家庭中的祭司，他不但要求自己要来到上帝面前来求怜悯求恩惠，他也代表一家人来到上帝面前为他们代祷，一一为他们代祷。约伯真的是一个非常称职的父亲，是我们每一位做父亲的榜样。父亲在家中不只是为了养家糊口，不只是马桶坏了修马桶，水管破了修水管，父亲在家庭中最重要的角色是要带头把家人带到上帝面前来。我们带头把家人带到上帝面前来，要求上帝的怜悯，求上帝的看顾，求上帝的保守，求上帝赦免家人有意无意所犯的一切的过犯，特别是求上帝帮助成长中的孩子远离罪恶，也要引导他们走义路。做父亲的我们不要只关心孩子的学习怎么样，也不要只关心孩子的各样的技能学得怎么样，做父亲的更应该关心孩子属灵的状况怎么样，关心他们是否认识上帝，是否行为正直诚实，是否敬畏神，是否远离恶事。我们真的做现在做做父亲的或者做父母亲的，真的我们现在关心的孩子，我们到底关心的是哪一方面？其实我讲这些并不是我在说，并不是我自己做得很好，我自己也常常在家中也是看见孩子说哇今天考得怎么样呢，啊今天在学校乖不乖呀，我也常常是这样子，经常问孩子是这样子。 但是我们有没有花时间去问孩子的他的属灵的状况怎么样？我们有没有问孩子今天有没有读圣经呢？我们有没有问孩子今天他有没有祷告啊？我们有没有问孩子他今天在他的行为上面有没有正直诚实了？我们今天有没有问孩子他是否敬畏上帝了？我们做父母的有这样去教导引导自己的孩子，有引导自己的孩子吗？我们有没有这样为孩子来祷告吗？我们可能都为孩子祷告过，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做父母的都一定为孩子祷告过，对吧？那么我们的祷告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我们为孩子祷告的内容是什么？为孩子求健康，求孩子的学习成绩好，求孩子懂事听话，当然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向神求的。但我们有没有来到神面前求神帮助孩子不要跟从这个世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被这个世界诱惑，不要偏心极路等等？我们有没有在神面前为孩子求让他们在道德上面，在价值观上面，在世界观上面，在人生观上面来为孩子祈求，使他们能够按照圣经的真理而行呢？所以这是我们在为孩子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去思想的一个内容。另外我们看到另外一点，最后一节经文就是说约伯是常常这样行啊，其实就两个字，常常这样行。约伯是坚持常常为孩子来到神面前献祭，在神面前为孩子祷告的，并且是一一的为孩子来祷告。其实想到这个常常这个字，我们要去思想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做父亲的，我们上次为孩子祷告是在什么时候祷告的？你可以想，我们上次为孩子祷告是什么时候祷告的？是昨天，还是上周，还是上一个月，甚至是还是几个月前？我们上次是为孩子是什么时候为孩子祷告的？我们可以自己思想，我们上次是为孩子什么时候祷告的？是在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上次跟为孩子祷告的时候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为孩子祷告的？是不是孩子受伤呢？是不是孩子不听话了？或者是不是孩子在成绩不好了？在那种情况下面为孩子祷告的，这些我们都可以去思想。我们真的是要向约伯学习，约伯他是常常这样来到上帝面前为着他的孩子一一提名为孩子祷告。我们要向约伯学习，可能不用说我们要求说我们每天都要来到上帝面前为孩子祷告，但是我们确实要常常献上时间，要有足够的时间来为我们的儿女来祷告，求神赦免他们的罪，帮助他们成长，保守他们远离罪恶。这才是一位好父亲、好的父母当做的事情，也是必须要去做的事情。我知道要像约伯一样做一位喜欢祷告的父亲，做一位善于祷告的父亲，我们还有很多的地方要学习，真的是求神来赦免我们在这方面的不足和亏欠，也求神帮助我们成为一位祷告的父亲，成为家庭中的祭司，为的是要把孩子和家人带到我们在天上的父神面前来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为了帮助我们成为祷告的父母，我在网上找到一个30天为孩子祷告的一个操练的一个祷告，我盼望着我从明天开始我可以发在我们的祷告操练群当中如果大家愿意能够愿意一起来学习怎样为孩子祷告的话，可以加入到这个祷告操练群，我会把那个二维码发在那个我们崇拜群里面，然后我们一起来学习怎样为孩子祷告。我真的说实话，我自己也是这样子，我们为孩子祷告实在是太少了，或者说我们为孩子的祷告方向是错误的，我们祷告的方向或者说是不完全的。我们要学习祷告，我们要学习成为一个会祷告的一个父母，真的求神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知道孩子在社会当中，不管是对这社会，对我们的家庭对信仰来讲都是非常的重要。我们真的是要成为一个常常为 孩子祷告的父母，就像约伯为他的十个儿女一样，常常来到神面前来为着孩子来祷告。啊，这是下面是啊，有段我在那个三十天为孩子祷告的那个当中，他有一段是为曾为祷告的父母而祷告的，他是这样祷告的，我可以把这段祷告词可以念给大家听。他说：“主啊，我要完全顺服你。我知道照你心意要养育孩子是一件我本能所不及的事情。我知道我需要你帮助我，我需要你赐我智慧来引导我，我也需要你的力量、忍耐及你丰盛的慈爱，教导我如何以你的爱的方式去爱孩子。在我需要医治、拯救、改变、成长、补足之处，我恳求你在我里面动工，帮助我能以公义正直地活在你面前。求你将你的法则指教我，使我能顺服你的诫命，行你眼中所喜悦的事情。求你赐我必备的技巧，知道如何沟通、教导并抚育孩子，使我能够成为合你心意的父母。教导我如何祷告，并真正为孩子的生命来代求。主啊，你在圣经当中说，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你增添我的信心，使我成为一位爱着你的心意、常常为孩子祷告的称职的父母。阿们。这是我今天要借着约伯的这个为人，然后来与大家分享的内容。约伯他不仅是一位蒙神喜悦的义人，他真的是一位非常称职的父亲，他真的是一个好父亲。他知道做什么事情才是对儿女最大的帮助，他正直诚实，他敬畏上帝，他远离各样的恶事，他在行为上面做了儿女的好榜样。他担忧儿女在优越的环境当中不懂得感恩，不敬畏上帝，犯罪得罪上帝，他尽父亲的责任，使用上帝给他做父亲的权柄，要教导，常常教导儿女要自洁，要按照神的心意来过圣洁的生活。他也是家庭中的祭司，他常常为儿女来献祭祷告，求神赦免儿女的过犯，求神帮助儿女走义路。约伯的这些做父亲的榜样都是我们要好好学习的。我自己也不是一位很称职的父亲啊，我觉得作为一个父亲的话，也是对我家庭的孩子也是有很多的亏欠。我分享这些哈，就是不是因为我做得很好，而是希望我能够与弟兄姐妹、与每位弟兄做父亲的，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学习做一个好的父亲，成为上帝眼中的好父亲。求，真的是我们知道我们都是非常的软弱啊。说实话，我们都不是天生的一位按照合神心意的好父亲，并且我们在我们当中，我们很多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啊，我们更是不知道怎样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来去做一个好的父亲。我们真的是需要上帝的帮助，求上帝来帮助我们每一位做父亲的，每一位做父母的，能够按照上帝的心意来做一个上帝所喜悦的那个好父亲、好母亲。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我们这些做父母的，我们要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要承认很多对孩子的亏欠。主，我们要来到你面前求你的帮助，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我们愿意成为一个称职的父母，我们愿意成为一个好的父母，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父母。主啊，都求助你来帮助我们你来帮助我们，用你的话语来常常提醒我们，也让我们能够以约伯为一个榜样，能够在家中能够活出你所我们要活出的一个样子，作为一个活出一个真正的作为一个父母的一个样子出来。求主帮助我们，也为着我们的下一代来祷告。我们知道我们的下一代生活在这个社会环境当中，他们受到各种各样的诱惑真的这个世界就是要把他们拉开离开你我们知道在家庭当中来教育孩子是何等的重要，为的是让我们的下一代能够继续行走在敬畏上帝的这条道路上面主啊，求主能够帮助我们，我们知道这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我们真的是愿意来去教导我们的孩子，按照你的心意教导孩子， 只能求你帮助我们，你亲自也来帮助我们的孩子，他们做犯了任何的过犯，也求你在高天之上来赦免他们的过犯，也求主你的灵来亲自来引导孩子，让他们从小学习敬畏你，能跟从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